欢迎来到安德烈·沃麦克福音真理栏目，专注于神无条件的爱与恩典的教导施工。神的话语就是他的旨意，神的话语显明了医治是主耶稣基督赎罪的一部分。我永远永远都爱他。当我在病中的时候，神对我说话从来不是关于不要生病，而总是关于他真正呼召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他为我预备了什么。接下来是安德烈的时间，欢迎收看星期五的福音真理栏目。这个星期我在教导神想要你健康，我有非常多的资料，几乎是压倒性的。我们有这本免费赠送的小册子，神想要你健康，这是一些总结，里面包含了很多经文。我们也有许多人们被医治的影片，今天我想播放尼基·奥琴斯基的影片，这是一个浓缩版，实际上整集节目大约有一个小时，但这是一个浓缩版的。有许多人得了医治，而这个影片正是我们制作的第一集《医治之旅》，它鼓舞了很多人。现在的尼基结婚了，有了孩子们，她有一个事工，并看到人们的生命正在被改变。尼基真的是一个超级祝福。我想与大家分享神为尼基·奥琴斯基所做的，请观看影片。在节目最后，我们还会回来。事件开始时我14岁，我想是在4月份，我们去参加周三晚上的聚会，在我们前面的两辆车失去控制撞到了隔离带，又从隔离带反弹到我们这里，从侧面、从后面和除了前面的每一个方向，我们因为恐惧发出声音。外面下着雨，天很黑，又因为其他车辆卷入到了这场车祸，我们在后座挤成一团，开始唱赞美诗。当救护车和警察来的时候，妈妈在后座尽力地安慰我，我们在唱赞美诗，我觉得每件事都会好起来，我要哭了。当救护车开动时，我在灵里就知道有什么事情改变了，但我知道从那时起它会变好的。那确实是我们的生活状态，就是哦，当我们遇到问题了，我们向神祷告，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唱赞美诗。警察写了很多交通违规通知单给了除我以外的每一个人，然后救护车带他去了医院，那就是个开始，长长的5年。这次事故的6个月后，我左臀感到疼痛，每个小孩都会有疼痛，生长的疼痛，为何他不会呢？他14岁了，而且臀部也许受伤了，情况发展到他痛到不能走路，情况很糟，因为他有时就不能出门，因为他的臀部折磨着他，他真的生病了。爸爸，我可以用那副拐杖吗？是我弟弟膝盖受伤时为我们买的那个拐杖。他们说这很不寻常，我们要去看医生。事情发展到尼基需要几个小时躺在床上，疼得发抖。于是我们去到医生那里，人们一般找他是看鼻塞、扭关节扭伤之类的病。他给我照了 X 光，然后说我没有发现你有什么问题，你没有任何问题。他说你是在家上学的对吗？是的，我是从4年级开始就是在家上学了。他继续说你在家需要更多的照顾，回家去吧，你没有任何的问题。我回家了，但是疼痛却变得越来越厉害，最后疼痛扩展到我整个的身体。我们去看了另外的医生，然后一个医生又一个医生，我们一共看了18个医生。我都确切的知道一个医生的诊所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他不仅是臀部受伤了，而且还有一些其他奇怪的症状，比如他的腿会是凉的，而他的躯体其他的部分却是热的。我的胃也一直疼，我也会肌肉痉挛，特别是我的上臂和背，会一次持续2个月不停。有时候克里斯和我相互对望着，说情况会怎么样呢？神经科医生都说他非常的好，然后他说再回家去看看风湿病的专家，如果他不能有任何解答的话， 下一步就得去梅奥医院了。我从没有怀疑过会得医治。我的问题是，那会是什么时候？因为有一次我来到神的面前，我说，神，我什么时候会得医治呢？神说，尼基，这是一个神迹，渐进式的神迹。我说，好的，我接受它。一个渐进的神迹总比根本没有神迹好。他不像相信神那样相信医生，他知道会是神来医治他。我早就注意到了一件事，是他停止了哭泣。疼痛的时候，尼基不会哭，他会在疼痛中躺下，但病了没多久，他就不再哭了。大概两年后，我去看了一个风湿性的专家，就是在一年前，他诊断我得了纤维肌痛与慢性疲劳综合症，堪称姐妹病，但正好相反，因为疼痛比你觉得疲劳更严重。他给了我那个诊断，实际上我们不知道你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只是这样命名，没有治疗的方法，也没有答案。情况是，如果你得了纤维肌痛，你只能学习与它共存。我们不想接受那就是个答案，一定有可治愈的东西弄错了。然后他说，所以我能做的就是给你开安眠药休息，帮助你晚上休息，还有止疼片对付白天的疼痛。有时候我想出去，但我和自己的朋友出去玩是很困难的。当意识到尼基只能和爸爸妈妈待在家里，他无法睡得很好。那是纤维肌痛这个病的一部分，就是不能安睡。我记得至少有两年的时间，在凌晨1点到4点之间，我会在晚上10点钟起床，在凌晨1到4点，妈妈最后总是要来帮忙。你知道，取决于我的身体那时候需要什么帮助，我们不得不买了辆特殊的车以便载她。我们管它叫棉花软糖车，因为它被装置了很多软垫来防冲击。我也学会了避免走不平的街道，而且如果我颠簸一下，它就总会这样倒吸两口气。我都不记得不痛是什么样的了。我甚至到了一个地步，就是在所有的梦中都是生病的。我开了我俩的第一辆车，因为他病得太厉害了，所以他无法去乘坐。我撞坏了他，而他对此的反应很酷，他很体谅我。透过所有的这些，他教会了我们，就是在这个时候如何享受生活。它不必是很大的事情，不必是像迪士尼的世界，它就是那样的一个时刻。妈妈，看那个小女孩满脸的笑容，妈妈，看那个亲切的女士。今天那个收银的女孩对我说话的方式很亲切，或者我真的很喜欢穿这件蓝色的衬衫。你知道，就是这些小小的不起眼的事情非常的美妙。如果说有什么触动我的，就是她的笑声。每一天，她也许不会持续很长的时间，但总是有的。情况变得更糟，4年过去了，一点点的新的症状不断的出现，而且我不知道新症状出现之间有多长的间距。我甚至也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开始我变得对蜡烛很敏感，或者是对气味变得很敏感。我们决定我们需要去看另外的医生。在这儿我们得不到任何的答案。我们听说有一间诊所是专门针对那些有症状的人，这些症状相互间没有什么关联。当我们去了那间诊所，我开始使用静脉注射，用生理盐水，我对那个过敏，于是开始用桑拿治疗。接下来就像按了快进键，一切仿佛都在一起，可怕的车祸产生了撞击，你知道，开始遇一场车祸，情况变得越来越糟，到最后就要达成这一步，他的肌肉张力在一天之内完全的消失。我全时间待在轮椅中，我无法自己进食，无法自己穿衣，我不能自己起床，我不能为自己洗澡，爸爸和妈妈为我做每一件事。想到我姐姐余生都要待在一张轮椅里，这是非常让人难以接受的事情。 如果接触到某种东西，我一天要被注射15针，他们会给我打一种过敏针剂，会服用组胺。当你流鼻涕时，你要服用组胺药物，于是你的身体会认为你已经释放了组胺，你就不会打喷嚏。他们会给我注射组胺，但我发现中和的剂量是一天5剂。紧接着那种过敏注射剂，紧接着是 ALF 注射剂，是注射给癌症患者提高他们的免疫系统的。妈妈帮我洗澡，喂我吃饭，帮助我上洗手间，爸爸也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我做一切的事情。我的弟弟在尽力使我开心，因为他做不了其他的事。我们知道除了靠神以外，没有其他的办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在祷告中，我们一再的被告知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要信靠任何人。我们并不真的明白那会如何发生，特别是当他进到诊所时，因为这是由人控制的。看到他是如此的相信神，和神说话就像和我说话一样，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我能听到他谈到，哦，神今天同我说了这个，同我说了那个，这对我是个祝福，对20岁的我是个祝福。不用等到50岁我才明白，如果只有你和他，那就好了。除了鼓励他，我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那就是为什么我做了这个标语，而不是告诉他神为其他人做了什么。因为神同样的爱每一个人，所以如果他做了，如果他医治了有血液问题的别人，他也会医治我的姐姐。如果他医治了一个麻风病患者，他也会医治我的姐姐。我的意思是情况是一样的，那就是我必须要做的。我要让他看到你是被医治的，因为神已经医治了你，他已经为这些人做了，他也会为你而做。那就是我住的地方，在这个被锡箔纸覆盖的无菌的环境中，有一台300美元的空气净化器和一个装在玻璃罐的蒸馏水。因为我不能喝塑料瓶里的水，塑料会让我生病。那是一个病房，但那个病房里有很酷的东西，就是我弟弟为我做的这个标语。你知道，当你健康的时候，一天并不会很长，但是当你生病的时候，一天像是永远。在生病的时候，一天有太多的事容易出错，然后人们说，好吧，你这样做一个小时。一个小时是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如果你盯着钟看一个小时，你会知道那是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如果你坐在那儿，我挑战你拿出一个时钟，看着秒针转圈，看整整一分钟，那是非常长的一分钟。我过去常告诉妈妈，我可以做任何只需半秒的事情，甚至不能是一秒，因为那会是非常的长。靠着神的恩典，我能做任何只需半秒的事情，因为那一刻他就在那儿和你一起。因为如果你开始往前看，你会不知所措。我能信靠神半秒钟，然后在下一个半秒钟我也信靠神，然后在下一个半秒我抱怨我的脚痛，然后下一个半秒我知道我错了，然后我信靠神。靠神的恩典，任何人都可以做只需要半秒的事情。有一天我喂姐姐吃饭后，因为我无法待在她身旁，我是说我们19岁了，而我却在喂我的姐姐吃饭。我是说那很傻，像你喂一个小孩一样，我在喂我的姐姐。然后就是到了那个点，神啊，如果你将要做什么，现在就做吧，因为我还能做什么呢？我们最后去了一位基督徒的脊椎治疗师那里。当我见到他，我非常震惊，因为我最后一次见到他大约是在4年前。他能靠着自己的力量到处走，身体功能良好。我尽我所能的为他做了检查，我无法让他起来四处走动，因为他现在做不到。我对他们给我的金属和叠状的静脉注射针过敏， 它使我的静脉破裂，药液渗透到静脉外，液体开始渗透进入的皮肤间，可怕的疼痛，再也不想那样做了。于是他们会给我放导管，有大约这么长，把导管放在一个静脉里，会在那留置3天，因为我的静脉很难被找到，而且太细了，考虑到我身体的状况，如果他们把它滞留在那里3天，他们至少能用它并尽量用它，直到他们不得不把它取出来。我很担心，你知道，情况发展到这一步，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因为那也真的不是我能所决定的。你知道，我那时候非常无能为力。一天，我去到了诊所，像往常一样，去打静脉注射、打针之类的。然后，当我从桑拿治疗室出来，我开始抽搐，很奇怪的那种，你知道，我那时候没有任何力量去抽搐，但是不得已的在抽搐。我躺下，我的身体在抽搐，然后我开始抽搐的很厉害，以至于妈妈不能离开我的治疗台。她担心我会从上面掉下去，我不能自己坐起来，不能走路，不能做任何事情。她担心我会从那个台子掉下来。我找不到合适的形容词去形容当时。我说，主啊，你知道吗？是你即将死了吗？那是很吓人的。医生进来做了他能所做的一切，因为抽搐变得更厉害了，持续不到一个小时。医生说，尼基，你只需要试着呼吸并放松，但我甚至连横膈膜都在抽搐。当你的横膈膜都在抽搐，你要怎样呼吸呢？后来他离开了房间，我开始祷告。当有些事情发生时，我们能做的就只是祷告。妈妈，请牧师在电话上一起为我祷告。我转向神，我说，神啊，我恨这样的状况，我恨死这些了，我不想再待在这里。我变得很擅长心理游戏。当你的身体总是在疼痛时，你疲倦时，你只能闭上眼睛，不理你的身体。你知道，不是以一种糟糕的方式，只是不理它。我很擅长心理游戏，但那天我无法再做心理游戏了。我说，神啊，我讨厌这样，这是我生命中最糟糕的时刻。那对我尖叫了5年的魔鬼呢？你为什么要这样呢？他开始向我尖叫，我的身体比以往见过的更糟糕。我妈妈非常害怕，我可以说我妈妈非常的害怕。神啊，你必须要做点什么。我也经历到个人信心的征战。你知道，尼基讲到打信心美好的仗。在人们生命中最糟糕的时候，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但是我知道，我知道，那就是我不能做这个征战，我不能做这个。神啊，你必须要做什么？他对我说，总是信实的。神啊，你现在必须做些事情。我眼睛闭上了，看到耶稣走向我。这不是造访，不是幻象，不是一个眼见，他就是耶稣朝我走过来，他走向我，我就像寻常的那样。这是我的朋友，尽管我以前从未见过他，他走近我，把他的双手给我看，我看他手上的洞，他把手翻过来让我看洞另一边，他手上的洞那里仍然有血。于是我问，你手上为什么有血呢？他说，那是给撒旦看的，因为我已经付上了代价，为每一件事都已经付上了代价。然后他转过身，撩起他的外衣，把他的背给我看，在那里有伤痕。你知道，经上说，因我所受的鞭伤让你得了医治，但他错误地描述了耶稣背上的伤，那是砍伤，有大约这么宽。你不会从像那样的伤口中复原过来，每个伤口都留了疤痕，都结了疤。他被残酷折磨，以至于死，这深深触动了我。他转过身，离我非常的近，一边颧骨高于另一边的颧骨。在他眼睛周围有那么多因被打而留下的伤疤，这时你几乎看不到他的眼睛，但你仍然能够看到，因为圣经上记着说他被打得认不出来。除了你的脸，你还能如何被认出来呢？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几乎一生都认识神，我从没有想过，当去天堂时，你会看到他的双手，他的钉痕手，和他背上的伤痕，这些让我的心都碎了。因为我最好的朋友站在我的面前说，我是为你而做的，因为我爱你。他来到我面前给我看这些，为什么你不能相信我？为什么你要像精神失常了呢？他站在我的面前看所有他已经为我成就的一切，他已经完成了，我已经完成了尼基，你会得医治的。所有他对我说的就是我爱你，然后我说我也爱你。
We heard that Andrew Womack was coming to our church, and
大概四到五年前我见过他，我猜想，应该是在另一个教会的团契。我也在广播上听过他的讲道，我想这会很棒。妈妈告诉我有个叫安德烈·沃麦克的人，我说哦，那很好。他说你知道他的。我说我知道他，真的吗？他说是的，你知道，你在广播中听到过他。我甚至有半熟的时间都记不得我狗狗的名字。当我进来的时候发现那晚有一个嘉宾演讲，我说去吧，我会在家陪他的。当时我只知道这些。大概一年半以前，安德烈已经做了一个计划，他要来到我们的教会。他重新安排行程，定在十一月份来。我们大约一年前和安德烈做了预约。妈妈带着他的手机，以备我上洗手间的时候去叫他，因为我和爸爸虽然亲近，还没有到那种地步。我确实带了手机，以防他们需要找我。但能听到某人如此清晰的阐明神的话语，真的是一个神的祝福。一开场，安德烈就说，你们知道，今晚我要与你们同讲恩典和信心。我说好吧，又是讲恩典和信心。他分享了关于恩典和信心的信心，那就是恩典总是在那里，恩典一直都是在那里。信心就是我们对恩典的回应。我从以前从来没有听过像那样解释信心的。安德烈站起来教导医治，然后他说任何有疼痛的人可以上来。我们已经不再请人们为尼基祷告了，因为没有任何的效果。忍受别人为他祷告对他来说是很费力，甚至只是有人进到他的房间也会让他不舒服。所以我看着安德烈，这不是关于他们是否做了什么事，好的、坏的或漠不关心的，这都是毫无关系，这只关乎于神单纯的爱和恩典。我看到一些人上前来，你可以看出来他们，哦，我不值得。安德烈只是跟他们交谈，我坐在前排看着等候代祷的列队，在他为人们祷告结束服事后，人们走上前去。有一个梳着金发马尾辫的小女孩，她大概五岁，大胆地走到安德烈面前。她在他面前蹲下来，因为安德烈太高了。安德烈说，你想要什么呢？小女孩说，我头疼。他说，好的，我相信耶稣会医治你的头疼，因为他爱你。小女孩说，我也相信。他说，那你现在头还疼吗？他说，是的。他说，如果疼痛离开，你会知道吗？小女孩说，会的。他说，好，那我们现在就祷告。于是安德烈按手在他的头上，安德烈低下头闭目祷告，小女孩就坐在那里看安德烈为他做了信心的祷告，并奉耶稣的名斥责了那疼痛。然后安德烈轻拍小女孩的头，问你现在怎么样。小女孩说，很好。安德烈说，你的头呢？还疼吗？小女孩说，她好多了。她给安德烈了一个大大的拥抱。我们教会有另一个女士和尼基有相似的情况，她的关节开始变得相当疼痛，以至于她都不能自己去洗衣服。当安德烈为她祷告，她立刻就得了医治。当我看到安德烈为人们祷告，他们立刻得医治时，我知道 他也要被医治，一剂要被医治。我怎么知道呢？在我里面，我就是知道。神已经应允了，只需要一个特定的时间。明天就是尼基得医治的日子。安德烈在某种情况下知道我的意向，因为一些牧师跟他分享过，但我从来没有跟他说过尼基的情况，他对尼基一无所知。我的手机震动起来，我的心脏都要停止了，因为我知道那意味着什么。那意味着我们需要回家，我必须要离开，但我还没有同安德烈谈。于是我接了电话，尼基说，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那意味着他现在就需要我。我说，亲爱的，再给我5分钟时间，我在祷告队列中。好的，妈妈。我跑到队列最前面，我就是跑到那里，因为我别无选择，我必须回家了。我不知道我插了谁的前面，但是好，我说，嗨，安德烈，我叫克里斯·奥琴斯基，我有一个19岁的女儿在家里，你能为她祷告吗？克里斯看了所有的这一切，就抓了一盒当晚的鹿醒带回去了。他已经问了安德烈能否来家里为她祷告，安德烈说，好的，我去。所以那天晚上他就回家了，把录音带给了尼基。当他回去的时候，我的朋友洛基小姐已经得了医治，我真为她高兴。但是我在心里说，我不敢说，也许我明天也能得医治，因为如果你大声说出来，会让你有失望的风险。我说，我今天听了一篇讲道，是关于恩典和信心的教导，我真希望我能解释给你听，但它是在我的心里，不是在我的头脑中。我只知道你最好听听这盘录音带。他说，好的，妈妈，我想听听这盘录音带。但是当他讲到渐进式的神迹不是神完美的旨意，我没有被冒犯，因为这个人是被神高抹的。他说是出于爱，而爱不会冒犯人，除非那里有肉体，但我没有被冒犯到。但是他说，我去找神，因为他说的和我得到的启示是相悖的。于是我对神说，好吧，神，你告诉我，我的神迹是渐进式的，但这个人说的是与此相反，这两个观点怎么统一呢？他说，尼基，照着你的信心，那将会是一个渐进式的神迹。我说，你说的对，因着我害怕立即得医治，因着我的心理状态，尽管我知道神想要医治我，而且我确实想得医治，但这个病已经这么久了。在那大概2-3周，尼基和我之间最标准的对话之一就是，尼基，如果你能让你的双腿从椅子上落下来，这样我就能看到你的脚踏在地板上，那真的会让爸爸感到非常的棒。他总是说，爸爸，我会尽力的，我会尽力的，爸爸。而他们从未踏上过地板。现在我知道神就是要医治他。然而在那整个期间，怀疑的声音也在那缠着我，但我知道神就是要医治他了。然而怀疑的声音也在那儿，就这样征战进行着。早晨我们没有大声说出，今天你就要被医治了，我们只是谈论着今天将会是多么特别的一天，尼基的特别日。那天早晨，因为我已经见过安德烈的服侍，我知道他会问他的身体是否有疼痛，所以我特意说，尼基，今天你何不停止止疼药呢？他进来了，尼基躺在那儿，你知道，完全卧床，而且我仍然没有对安德烈说一个字。关于他整个的状况，安德烈真的一点都不知道。我们的牧师跪在他头部的旁边，安德烈跪在椅子旁边，然后他说，嘿，尼基，我叫安德烈，我相信今天你会得医治。我看着他说，我也相信。我就像我本来应该说的那样说了，我简直不相信自己刚刚就那样说了，但我知道我要得医治了。安德烈对他讲的那个事实，那就是说，神会尊荣你的信心，如果你相信是个渐进式的医治，他将会配合那样的信心工作。当然，尼基已经看过了录影带，那天早上他已经看过了他，然后他说， 我知道他现在就要医治我。安德烈说，好，没问题。安德烈说，那么你身体有任何疼痛的感觉吗？我脑袋里想，这是千年一遇的愚蠢的问题，你既然不知道，好吧，是的，我认为我的身体有一些疼痛。你知道，从我的头顶到脚底，全身都有些疼痛。你的身体有疼痛吗？当他离开他的时候，你会知道吗？我心里在想，我不记得没有疼痛是什么样子了。我真希望我知道，当他离开时，我是什么样的感觉。但是我没有大声说出来，而是说，我知道。安德烈真是个简单、干脆利落的讲员，所以当他祷告时，他就是那样的祷告，非常的简单，没有大声喊叫和吵嚷，也没有冗长费力、华丽的辞藻，我称之为牛仔的祷告，一个牛仔会像那样的祷告。主，谢谢你医治尼基，谢谢你的宝血为他流出，谢谢你的宝血，耶稣，谢谢你爱尼基。奉耶稣的名，我们斥责那疼痛。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尼基，你感觉如何了？我身体中所有的疼痛都离开了，除了我的脖子就在那儿。当尼基斜过他的头，安德烈说，那是魔鬼，他是脖子里的一个疼痛。他俯身为他的脖子祷告。安德烈不知道一周前他跌出了轮椅并扭了脖子，他按手在他的脖子上。我想克里斯几乎要去推开他，但是当安德烈伸出手碰他的时候，我心里很恐慌。我知道他就要得医治，但是我心里想，他要去他的脖子，别让他伤着他。这样他斥责疼痛，疼痛消失了。他说，好了，起来四处走走。尼基仰面躺着，然后他努力晃动身体，他的整个身体在晃动，但没有一个部分能和其他部分协同在一起工作。我不能自己起来，我一点也不吃惊。我不惊讶，但他继续说，你怎么了？安德烈向右侧头看着我，似乎他刚明白什么事。我想说那太糟糕了，但他说，那么我们必须要为那祷告，那才是问题所在。又一次他伸出那只大手，我对神尖叫，请别让他伤着他。他跪在我的椅子旁，安德烈说，我能为你祷告吗？我说，是的，你能为我祷告。这是不寻常的。他只是稍停起来一点，或瘫在椅子上。他开始从腹腔最深处发出哭泣和哀嚎。从他的最深处，我好像以前从没有听过他那样哭过。我在灵里得到了证实。但这一次是我走向耶稣，而不是耶稣走向我。我看见自己走向他，很有趣。那就像 X 档案中某个片段，我不是在推销那节目，我只是说就像那样。他伸出他的手，剥去了我所有的皮肤，一层层的，他往下一直剥到我的脚。当他剥到我的脚时，就像扔掉了这些死皮。我感到身体是如此的强壮。安德烈仍在祷告中，他正传递义怒在他的里面，他正奉耶稣的名传递力量和生命。他伸出一只手抓住被子把它掀开，他伸出另一只胳膊直直伸过安德烈的胸膛，同时他用脚把那些被子踢开，然后那双小细腿从小床上荡了下来，踏上了地板。他摇晃着走了过来。沃尔特在我左边，他走向他的爸爸。哇，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从妈妈开始，整个房间都要爆炸了。我在房间的另一头尖叫跳跃，高兴极了，那真是棒极了。但事情像那样发生了，感觉很正常。我在晃动，我的激动在问，你在做什么？但我做到了，我能够做到了。他转过身向我走过来，他能听到我但看不到我。他穿过起居室的一半，安德烈和瑞奇牧师正在那里。他看着安德烈说，我再也不想再晃动了。那一刻我是愤怒的，对疾病。他祷告把义怒放在我的里面。安德烈笑了，按手在他的身上。安德烈说，奉耶稣的名，身体你要安静。 然后他走向我说：“哦，妈妈，好的不能再好了。”尼基的双胞胎兄弟崔普还在楼上，我喊着叫，要有人去叫崔普。接下来我知道的是，爸爸跑上楼，重重地拍我的门，他说：“你得马上下楼去，你去看看尼基，他得医治了。”我对自己说：“不可能啊！”他下楼来。当他下楼来，尼基就站在那里。我想他认为那是一个梦，真的。他正在站着，就是你知道的，他拥抱着妈妈，然后他转过身，他向我走来，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那是个难以置信的时刻。所有我能做的就是感谢神改变了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接受他，因为他必须要改变我们，使我们接受这神迹。多么好的礼物啊！那天尼基不愿躺下来，他坚持只是站着。尼基和安德烈·瑞奇牧师走到门口，一起照了一张相，因为那是我们家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照很多照片。但是我们过去停止了照相，因为你不会想去记录死亡，你也不会想去记住蜷缩的手、内翻的脚或是没有血色的脸，或者是不再闪亮有神的眼睛。但那双眼睛含着喜悦的泪水又闪闪发光了。安德烈的脸上有一种深深的被感动的表情。我说：“等等，安德烈，你愿不愿意照张相？”他说：“好啊，为什么不呢？”他照了。我很高兴那天我们照了张相，因为他展现了我生命中的喜乐。我们是如此的荣幸，安德烈是在那个时候带来神的话语并收割庄稼的那一位见证。从那时起，我再也没有打过一次防过敏的针，我也没有吃过任何的主要的药物，没有做过脊椎推拿疗法来矫正。他有一个神迹的医治，我是说，这儿有一个没有任何欠缺的神迹。这个女孩在我看来就要死了。现在我不是个职业医师，但不需要一个火箭专家才能看出来她的情况是如何的变化的。她当时正每况愈下。第二天我去诊所，我一周有六天要去的地方。现在礼物已经赐下了，并且尼基已经收到了，我们去分享它。当医生终于出来时，他倒吸一口气：“尼基，你发生了什么？”“耶稣医治了我，像我曾经告诉你的那样。”大夫说：“你要继续用三碘合剂。”那是为了我的甲状腺，它产生细胞和 T 细胞，而我的已经很低了，那是造成我精力不足的原因。大夫说你还要继续注射抗原，还有桑拿疗法和每件事都不能停。我说：“不，医生，那是给病人的，而我现在没有病了。”他说：“不，你必须要做一个好管家。”我说：“是的，这是神的殿，我会做一个好管家，但是我不会再让我的身体生病了。”他对此不是很高兴，但那是事实，我不会再被带回去，以致让我的身体认为他是生病的。尼基同我分享的事情之一是他得到了他的医治。他接受了他，是的，因为耶稣已经给了，但是他必须凭信心伸出手，拿取医治的恩典，那是耶稣已经给了他的。事实上，在我得了医治大约两天后，我得了感冒。在两天内我得了感冒，我祷告说：“主啊，如果你能在那儿，我的信心要起来，抓住医治，那是你给了我的，我能被医治。如果我不能在那里起来，抓住信心医治我的感冒，我有什么好处呢？”但是感冒没有像惯常那样持续三周，它只持续了几天。这不仅是一场起来去得到身体医治的战争， 它也是一场相信神的战争，一次又一次。我看到过人们变好起来，也有些病人没能好转，但我从来没有在任何人身上看到如此剧烈的变化。在超过19年的职业经历中，我从来都没有看到过。看看他现在，看看他，很难记起他过去是怎样的，很难想象他实际上在床上躺了那么长的时间。看他做有氧健身运动，还有他正在做的其他的每一件事，所有的事情都成为欢笑，同尼基一起欢笑，向尼基笑，因为他做着一个正常小孩能做的每一件事。我得医之后，我告诉妈妈，我说我想去粉刷我楼上的卧室，我想去粉刷它，要一个新的环境，没有任何东西能让我回到过去，我不要那个生病的房间，我要把它刷成红色。她说好的。于是第二天，我们把我们的房间刷成了口红一样的红色，非常的甜蜜，这非常非常的棒。奇妙的是，当我们粉刷的时候，我说我的胳膊没有出现结节，这不痛。我站在一架梯子上，移动着一大桶涂料。我睡在这有涂料的房间，这在以前是很难想象的，因为这会使我生病。但我现在睡在一个新粉刷过的房间里，是我自己粉刷过的。主耶稣不仅医治了他关于环境过敏的疾病，而是医治了他所有的疾病。我曾最担心的就是，神啊，如果你即刻医治我，我不会记得我能自己刷牙，我在半夜起来去卫生间，我不会记得我不用放置在我的旁边的婴儿呼叫器去喊妈妈，我不会记得我还能走。那些担心的事从未出现过，因为当神医治你时，他的医治是完全的，他医治了我的心思意念。医治是通往人心的一条道路。我是说，尼基在所去的每一个地方，他都开始告诉人们他所得到的医治。比如几周前，当他去攀岩，在这个你将会看到，在一个大谷仓里，他们把他的见证告诉给所有的人。对我来说，这太奇妙了。比起得救的人，这似乎更能触动大家，能告诉任何人神为我所做的，神为你所做的，这是我能为神所做的，而感谢他的唯一的正确的方式。我能站在很多舞台上说，主啊，谢谢你所做的，但是在某个杂货店后面的服饰也许是更棒的。我偶然遇到一位女士，圣灵说告诉她我所做的，告诉她，然后她会得医治，或者他知道下次他的孩子生病时要转向谁。所有都是关乎神的爱，不是因为我是个特别的人，或者因为我总是很喜乐，或者因为我有乐观的思维，而是因为耶稣爱我们，以至于他为我们而死。如今这是真的吗？当人们祷告时，晴朗无云的天空会被打开，国王和王后们将颤抖。是的，那是真的，我相信。我第一次遇到尼基时，他还是个青少年，他被送回家去等死。我看见他正在，他躺在床上，告诉他们耶稣为你所做的，尼基。在17年后，在我生病最黑暗的时期，最糟糕的夜晚之一，给你这个选编的场景，我在洗手间待了3个小时，我妈妈正不得不把我拽起来，还有我的腿，那真是糟糕透了。突然间，就在那个晚上，神选择给我妈妈一个关于我丈夫的预言，就在那里，在洗手间，她开始对我的丈夫发预言。她说，你的丈夫像一个雄鹰，他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他不会建议你14岁就休学了，他比你知道更多恩典的信息。他告诉我所有关于我丈夫的一切，然后我就遇到了这个人，就好像我的每一个部分都在确认，这就是神呼召我要共度此生的人，约会。 祝福临到每一件事。他们一起逛街，我们一起共度时光。我对他说，为什么你会爱上我呢？他说，因为当我看到你的录影时，你告诉我关于我所认识的耶稣与你认识的是同一位耶稣。从那时候我们开始订婚，就像是从原木上落下来，而根基就是我们的关系，是我们同耶稣相爱的关系。这样在我得医治十一个月后，我们结婚了。同尼基一起像是呼吸到了新鲜的空气，那就像我和尼基同耶稣在一起，每件事都那么的美好。见证还在继续。当我们结婚时，我们都同意我们会尽力生养小孩。五年后再尝试了一年后，并没有怀上孩子。我们的医生把我送到了最顶级的生育专家那里。我记得做了检查之后，这个医生坐下来，直视着我的眼睛说，你将永远不可能有孩子，除非我给你使用这个药、那个药、这个注射、那个，我们还可能再需要试试这个。于是我回家就告诉马克，我们说，好，我们只做他们最初级的治疗，吃些药，做些注射。我们这样做了三个月，我的情绪失去了冷静。我可能说的太直率，我的情绪就像是过山车。哦，恩典列车好像已经离开了这屋子，而疯狂小镇来了。我是说荷尔蒙紊乱真是件令人疯狂的事。我记得几乎总是昏昏欲睡的，这种状况持续了三个月。不行，没有小孩，总是昏昏欲睡的。马克说，尼基，神告诉我们，我们会有一个孩子。我说，是的，我知道。他说，他没有告诉我们，你要吃药之后才会有孩子。主已经告诉我们会有一个孩子。当你怀上这个孩子的时候，他想要你是强壮的，是健康的，你能怀这个孩子。我说，是的，我知道。现在我不觉得是这样的情况，我感到很疯狂。他说，我想我们需要停下来，让你变得健康和强壮，还有平衡，然后让神去做他该做的事。在我们结婚十周年纪念日前一个月，扎加利出生了。我记得他抱着他，第一句话是说，我给你生了一个儿子，然后我们一起拥抱的哭了起来。是的，完美，完整，十个手指，十个脚趾的一个儿子，正像神告诉马克的那样，我们会有一个儿子，并且我们还会有个女儿。我记得我抱着他在想，我的身体，神把他放到我的身体里，他完美的在运作着，不需要药物或者其他的东西。这个孩子来了，然后我们的女儿也接踵而来，真是刚刚好。她正出落成一位美丽的女孩。现在她还需要什么吗？哦，她需要妈妈。我同意，她是个很棒的小女孩，我爱你。她们喜欢玩追逐的游戏，喜欢藏猫猫等等。哦，我们正准备让扎克开始玩足球运动，开始看她在球场上踢，诸如此类的。他总是想玩游戏，现在他是否已经准备好能玩电子游戏，我不知道，我很怀疑。我怀疑他已经能操作《星际争霸2》的电子游戏了。但他很感兴趣，他很有激情。有些人梦想他们的儿子会进入 NFL， 希望成为一个电子竞技的专家。那是你所希望的，或者是韩国队。我觉得你真有意思。对啊，我就是那个意思，那是国际性的。哦，帮帮我，嘿嘿，他们从左边来了，他们从右边来了，冲啊冲啊冲啊，准备好了吗？走起，妈妈。所以奶奶爷爷是恩典，那是丰盛的祝福，这是我父母所得的回报，享受我得医治后的果实。神把我们放在一起，现在他们有了本不会有的这个孙子作为礼物，他们是很棒的祖父母。哇，你做到了。在17年中只有一次疾病试图再回来，那是第一天的晚上。我相信我以前分享过， 当我想跑上楼，而我的腿却不想去，我冲我的腿喊，并且说道，你要上楼去。当我走上楼上，在我去教会前去化个妆，我对化妆品起了过敏的反应，我的手变得红。我说不，奉耶稣的名，你是个皮肤白皙的女人。然后过敏的症状就消失了，从此之后我没有任何的症状了。但我有机会去把我的身份锁定在那上面，那它就会停住下来。我想人们得到医治又失去医治，大概就是这样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让主去改变。对于他们自己而言，他们的身份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仍然把自己定义成一个生病的女孩，那么我可能就真的仍然是在生病的。但是如果我去相信神已经医治我了，那天晚上我学到的一件事情是，我的医治得以彰显，就是要站住并且说不不，这样这疾病必然就要逃跑了。我不是在等着神为我做了，而是他已经做完了，准备了所有的好吃的。主说来吃。如今当我和孩子们在家里，我如此的感恩，因为我能调到福音频道。安德烈、杜安、谢里夫牧师，无论是谁，他们会讲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会充满喂养我。当我觉得被榨干，神的话语就会蹦出来。当第二天早晨来到，阳光闪耀是如此的明媚。我主要通过 Facebook 来获得信息，几乎每一天从世界各地听过我的故事的人那里。那像某种幻觉，当你在家里教导你的孩子读书做你的事的时候，神使用你的故事，我觉得是我们家的故事。人们说他们是如此的被祝福，因为我和耶稣的关系，或者我在生活中的某些小事，是关于半秒钟再半秒钟去信靠神。任何人靠神的恩典都可以度过半秒钟。他们听到了一些诀窍，或恰巧是他们本来不知道的事情，那对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他们的心所需要听到的东西也是不同的。耶稣医治了我，因为他爱我，他向我们一家展示了这真理，他能使用我们家的见证和其他人分享着见证，使用它来向他显明神真正的性情是怎样的。没有比这更棒的了，不是吗？坚持以这么多的方式给予，这真的是个礼物。神有他最初的计划，我永远永远都爱他。当我在病中，神对我说的从来都不是不要生病，他总是告诉我他对我真正的呼召是怎样的，除那以外他为我预备了哪些好的。因为当他设计我的时候，从没有想过纤维肌痛，他从没有看见车祸，也没有看见过环境过敏症，所有的这一些不好的都不是来自于他的，那些没有一样是在我的生命中应该出现的。在这段时间，他向我显示了他为我最初的设计是怎样的。如果我一直全神贯注地教导其他人有关医治的事，那将是会很美妙的。我仍然坚持这样去做，并且我有权利去讲医治，这是很大的荣幸和特权。但是如果我不让它同我的创造者最初的设计相结合，我就不会是一个近乎完美的人，我的生命也不会近乎完美。因此我心中有激情去告诉人们，无论你生命中的哪个部分失败了，那不是你的创造者最初的设计，你要从中获得自由，去脱离那些不是属神设计你的，你就迈入了神为你所预备的。仰望他，并向他求问他最初的设计怎样，不仅仅满足于喜乐，而要从不应该的状况中去得自由。我们现在不会看过去，我也没有完全，这不是关于几乎17年前发生的事情，因为神仍然在书写它。整个故事是非常精彩的，谢谢你，太棒了，爱你，尼基。这是多么的有力量啊！你知道，这只是一个浓缩的版本。在医治之旅中，有他完整的见证。在第一卷，一共有8卷。你知道吗？尼基痊愈时，我也在当场。 然而当我看到影片时，比在当场更令我感动，因为那时我并没有完全理解每一个细节。我的媒体部门做得非常棒，很好地展示了这些真理，他会祝福你，你们借着羔羊的血，借着自己所见证的话语而胜过了魔鬼。我保证这会帮助你。我们有很多资料，请听我们的播音员，他告诉你如何获取。
That you saw today in its entirety, but all of these products, and this is designed to just help you to receive your healing. So listen to our announcer as he gives you all of this information, and please call or write today.